见评论。
本周，中国国家主席在北京与欧盟理事会主席米歇尔举行了会晤，讨论了经济合作问题。
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表示，将继续对基辅提供军事援助。
五角大楼公布有关中国军事实力的年度报告，指出中国对台湾的威胁在增长。
加拿大提出有意对抗中国的亚太新战略。
卫星通讯社咨询的专家就北约秘书长有关为基辅积极提供军事援助交流了看法。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与欧盟理事会主席米歇尔举行了谈判。中国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研究员梅新玉在接受俄罗斯卫星通讯社采访时指出，欧盟官员访华表明欧盟有意对华采取更为独立的政策。他说，
中欧是双方加强接触，这是符合中欧双方的利益，符合中欧双方的利益，也体现了欧洲方面不甘心完全依附于美国的那个政策，希望追求自己独立的自身的那个利益的这种意向。就是说欧洲此前的乌克兰战争爆发，特别是在乌克兰战争爆发之后，盲目的过度的追随美国的政策给自身利益带来的损害日益显著，从而呢不得不使得他的那许多政客不得不面对现实，要解决那个越来越大的现实问题的这个压力吧。是这样的一个选择。当然的话，在中欧双方加强接触的交流的过程当中，中欧双方的话有共同的利益，但是在好些问题上面的不同意见是仍然呈现的，也会凸显出来的。欧洲的许多政客家们，他们政治人物领导人们在与中国开展的交流时候，为了体现政治正确，甚至还需要刻意的表现来呈现展现的。我除了跟中国谈经济的话，还跟中国谈人权呢，对中国的人权等等这方面来看哈。这个的话可以理解吧，明白是怎么回事，但是的话保持这个交流总比完全断绝的往来好，符合中欧双方的利益，也是符合整个世界的利益来需求吧。
习近平在会见米歇尔时呼吁欧盟为中国企业提供公平环境。中国领导人认为中欧应该共同确保供应链安全稳定，反对贸易和经济政治化和武器化。米歇尔访华强化了中欧对话逐步恢复的迹象，对话被抗议措施以及对新疆人权的指责而被中断。这位欧洲官员的来访也体现了欧盟为制定独立的对华政策所做的努力。中国以各种可能的方式鼓励和支持这些努力，希望欧洲在未来摆脱美国施加的压力。华盛顿要求布鲁塞尔收紧欧盟的反华政策，损害了欧中长远利益，因为这对欧中双边经济关系产生了极为不利的影响。
北约秘书长表示，将继续通过向基辅提供积极的军事援助支持乌克兰。中国人民大学国际事务研究所所长王一维教授在接受俄罗斯卫星通讯社采访时表示，
明明俄乌冲突要停下来也好，但是事物入境了风不止啊，不断的希望在拱火挑拨离间啊，这个让乌克兰加入北约也好，现在不断的在支持乌克兰，这场冲突本来是可以避免，也不应该持续那么长时间的。
谈及北约持续在乌克兰问题上煽风点火的原因，王以维教授表示，美国在背后的主导是重要因素。他说，
北约是美国军工复合体的一个战略工具，以及他的思想啊，寻找敌人啊，这个它是确保北约的合法性，也是美国作为世界警察这种想法的根本所在，所以他总是不断的寻找敌人，制造敌人啊，去所谓的歼灭敌人，显示自己的是领导。
此外，王以维教授强调，美国的数字巨头、能源巨头、金融资本、军工集团也在北约发挥着多重的影响。他接着说，
用军工集团，北约东扩，他卖武器，金融寡头，就是 就是要通过战争或者说输出通货膨胀，在美国的加息、利率调整、控制自己的财富把这个资金从欧洲转移到美国，产业转移到美国，削弱欧洲能源寡头，高倍的卖能源卖给欧洲。数字寡头也是在乌克兰的这个数字化的指挥推销他的那些技术装备和通信的这些控制整个欧洲的数字化的进程，所以这些都是这个四大集团本质所决定的，他们要绑架到美国的外交政策。
中国外交部副部长乐玉成五月在求和平促发展全球二十国智库在线对话会上表示，以俄乌冲突来证明北约东扩的必要性是典型的因果倒置，把病因当药方，北约不断东扩，把欧洲安全搞砸了，捅了个大娄子，也宣告美国和北约安全观现在已经破产。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还想靠北约东扩来解决危机，那将是错上加错，只会引发更大的灾难。
五角大楼公布中国军事实力年度报告，报告指出，中国或对台湾采取各种军事措施，从封锁到大规模入侵。官方文件有关中国威胁台湾论调，或促使美国在本地区增加军演和完善侦察基础设施投资，而且也将成为五角大楼要求增加额外资源为台湾提供军事援助和出售武器的论据。厦门大学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协同创新中心经济平台主任、首席专家、特聘教授李飞在接受俄罗斯卫星通讯社采访时指出，美国如果做过头，台湾牌就会变成一张废牌。他说，
美国现在最大的问题其实还是想要搞乱又打台湾牌嘛，因为他其他牌都失效了嘛，他过去是制造挑拨我们中国跟周边国家的关系，制造南海问题、钓鱼岛问题、朝鲜半岛问题、中印边界问题，试图让中国陷入四面楚歌的困境，但是被我们给化解了。所以这个在四年前呢，这个他自己亲自出马发动贸易战，三年前他打香港牌，两年前又打疫情牌，去年还打新疆牌，也一一被我们给化解了，所以没办法奏效。所以呢，他现在只剩下台湾手上这张最后一张王牌。打台湾牌那是美国这个朝野的共识，反华也是美国的举国意志。不管哪个政党执政，哪个政治人物上台，他都要不管哪个政党执政，哪个政治人物上台，他都要打台湾这张牌。所以呢，你看像民主党人这个佩洛西议长访问台湾，来通过踩线来这个挑战你一个中国原则的底线。那现在共和党的麦肯锡他可能要当议长了，他也要打台湾牌。其实所以不管哪个政党他都要打台湾牌。美国他要转移他的国内矛盾，所以那个叫引发把那个国内矛盾转移到国外去，转移到那个希望通过台湾来刺激大陆。他用台湾来刺激大陆最主要的目的还是要制造一个联合西方社会甚至国际社会来共同制裁中国的一个借口而已，他是要找一个借口。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中共二十大所做的报告中指出，中国政府将尽最大努力争取和平统一的前景，但绝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保留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的选项，同时中方保留必要时动用武力解决问题的权利。中国国家主席警告外部势力，不要就台湾问题干涉中国内政。
加拿大提出对抗中国亚太新战略，中国正越来越变成摧毁性世界强国，其行动似乎构成军事和经济威胁。该文件巩固了加拿大近年来坚持的强硬反华战略。渥太华的举措是预想中的，因为加拿大在制定对华政策时受制于和美国的盟友关系。
俄罗斯科学院美国和加拿大研究所首席研究员叶莲娜·科姆科娃在接受卫星通讯社采访时表示，加拿大并非亚太地区一个非常大的军事政治参与者，至少目前还不是。他的所谓新战略首先是为了完成美国的政治使命。他说，
新战略是加拿大与美国进一步走近的标志。自2015年以来，加拿大一直试图坐在两把椅子上，在美中之间取得平衡。然而，今天加拿大必须做出选择，这是美国要求的。例如， 2021年12月抵达的美国驻加拿大大使大卫·科恩马上表态称，美国希望加拿大有一个明确的亚太地区战略，并确定中国在其中的位置。加拿大人不想与中国争吵，但现在是做出决定的时候了。加拿大的新印太战略向美国发出信号，表明它仍然是美国在所有方面，包括政治、经济、对抗中国的坚定盟友。这已经受到美国人的欢迎。美国驻加拿大大使表示，他们对加拿大目前制定的对华政策内容完全满意。显然，加拿大将与美国的路线并行，至少暂时还看不到对华立场有任何软化的迹象。
加拿大新亚太战略可能将中加关系永久冻结在目前的最低点，并进一步为贸易和投资设置壁垒。这就是卫星通讯社所采访的专家们眼中所见的本周。下周六见。